五十章。
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再一次聚集，一起同心的来敬拜他。今天早上，就好像牧师所讲的，我们今天会继续搭斋节讲道系列，耶稣服事的君王。借着以赛亚的仆人之歌，我们探讨神所拣选的仆人，他的呼召，还有他的工作，以及耶稣如何成就了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这位仆人的角色。而复活节，我们会按着以赛亚书五十六章看安息日的君尊义仆。那开始之前，让我先问问大家，考一考大家，以赛亚书里面一共有多少首仆人之歌？哇，不错不错，四首，对，就是前面这四首，也的这四个章节。诶，好，今天我们就看信靠顺服的仆人，按着以赛亚书五十章四到十一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大斋节这个节期，提醒并邀请我们仔细思想你对世人的爱。你爱世人，把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我们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真理，而借着你的话语，我们可以得着生命。所以今天早晨，当我们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再一次把我们更新，使我们在你里面被你自己重新的建立，使我们重新得力，使我们生命得着生命。这样子祷告乃是奉靠我主宝贵的名， Amen。 很多年前一个老故事，有一个学生，他的书法写得不错，因此他的学校的中文老师呢，在一次学校主办校际书法比赛的时候呢，他的老师就帮他报名参加比赛了。那他没有事先跟这个同学讲，这个学生讲，他这个老师呢，单单就去到学生这个学生面前跟他讲说，谁谁谁，我帮你报名了参加书法比赛，你将会代表我们班上去参加比赛，你到时候一定要去。然后这学生听了之后呢，心里面就很气了，心想说，你凭什么帮我报名比赛，谁说我要去参加比赛。于是这学生呢，就不理这老师的吩咐，没有理会他，比赛当天呢，故意不出席，结果当然没有听老师的话，就会被怎么样处罚。对了，老师怎么样处罚这个学生呢？他是叫这个学生站一整节课，一整节华文课都站在，不是站在椅子上，是站在桌子上。站在桌子上过后呢，一整节课过后呢，还要再被罚写3000行字。写什么呢？从今以后，我必须要听从戴老师的话。我其实还记得这老师的全名，谁是这学生？就是我。所以当我在反思人类的叛逆的本性的时候呢，这故事就很快的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面。然后我就想说，其实我们的不顺服，我们的叛逆，并不是在于我们知不知道。因为当年我15岁的时候，不是说我不知道我应该尊敬老师，我应该顺服老师，但是我心里面就是不想按着老师叫我去做的做啊，我就是不想。所以当我们说顺服和不顺服的时候，它不是仅仅是头脑上的知识，顺服与不顺服是我们心态，我们的心的素质，我们的心态的一个的状况，我们愿不愿意顺服。所以当我们看今天的主题，信靠顺服的仆人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头脑知道多少，而是说我们的心愿意顺从信靠多少。在以赛亚书中，先知被差派到一个对神的话语充耳不闻的人民中间来说预言。 因为神的子民的悖逆，他们背弃远离神，所以以赛亚被差遣到中间来向他的子民，神的子民宣告神的审判。为什么要宣告神的审判？其实耶神自己要借着神的他自己的审判，盼望透过他的审判能够使他的子民悔改，回转到神的面前。在以赛亚书50章，但是当他的子民在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经历到被掳的那种黑暗、受欺压、痛苦的时候，他们却怀疑神，把自己等同于被休的妻子。他们说是神离弃了他们，他们说是神忘记了他们。但是他们认为的神已经抛弃遗忘了他们是真实的吗？当然不是，我们都知道。看看神怎么样回应。神说，即使妇人忘记她吃奶的婴孩，我也不会忘记你。神表明了他是怎么可能忘记他自己的子民了。所以在以赛亚书50章1到3节，神就向他的子民发出了一连串的反问句，挑战他们这个说法。50章1到3节，神的话语这样说，耶和华这样说，我离弃了你们的母亲，休书在哪里？或者我的债主中哪一个是我把你卖了给他的呢？看啊，你们被卖是因你们的罪孽，你们的母亲被离弃是因你们的过犯。为什么我来的时候没有人在呢？为什么我呼唤的时候没有人答应呢？难道我的手太软弱不能救赎吗？或是我没有能力拯救？看哪，我以斥责使海干枯，我使江河变成旷野，江河的鱼因无水发臭，因干渴而死。我使诸天以黑暗为衣服，以麻布做他们的遮盖。这里第一节，神把他的子民等同于对他不忠逃跑远离他的妻子。这里神说明了休书在哪里，根本没有休书，因为神根本没有把他的子民休掉，神根本没有把他的子民卖给他的债主。意思就是说，神不是导致他们去拜假神，还有去信靠地上的君王的罪魁祸首。他们之所以被掳到巴比伦受痛苦，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悖逆，他们的选择自由意志，这是他们的选择，是因为他们的罪孽造成他们今天的下场。第二节说明了神虽然有能力拯救和救赎他的子民，但是问题在于他的子民已经心刚硬，他的子民已经转离了他，所以神说他来的时候没有人在，他呼喊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听，没有人愿意顺从，所以他说没有人回答，没有人答应。而第三节说了，这里神虽然有能力拯救和救赎他的子民，他同时也宣告了他有能力审判 的大能在其中。他斥责海，海就枯干，他可以使江河变成旷野。而这里写的使诸天以黑暗为衣服，以麻布做他们的遮盖，带有一种为神的审判带来的后果哀悼的意境。换句话就是，是那些面对神审判的人经历极大的悲哀，像是为世事的人哀悼那样。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神子民所处的一个的状态。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过着痛苦受欺压的生活，全是因为他们的罪所导致的后果。最近我到国外休假的时候，到了一间地方的教会参加崇拜，然后在里面呢，我就遇到了一位的女士，跟她深入交谈多一点之后，我意识到她贫穷的原因是因为她的成长背景还有她的文化背景所造成的。那为了把他自己从这样子的一个贫穷的困境里面解放出来呢，他选择以妓女为生，来赚钱。 那几个星期前我跟他继续保持联络，几个星期前他告诉我说他被网上诈骗了，他户口里面所有的钱，所仅有的那一点钱也全部没有了。然后他在绝望当中他跟我说，我觉得神已经抛弃我了，神已经离弃我了。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生命中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所经历的苦难跟神联系在一起，认为是神让我们经历苦难的，认为在苦难黑暗当中，我们会怀疑说神是不是把我们遗忘了，我呢，神是不是把我们抛弃了。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说了，认为是神离弃他们，忘记了他们。而我遇到，在国外遇到这位女士，她一次又一次遭遇到不幸的时候，她也总结一句说，我想神已经离弃我了。但是弟兄姐妹，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神告诉他的子民，也告诉我们说，他不但没有忘记他们，也不会休掉他们，他更要透过他所拣选的仆人，把他的子民从黑暗被掳的痛苦当中拯救出来。但是关键在于，他的子民真的会以信靠顺服来回应他吗？就这样，以赛亚书50章1到3节，成为这仆人之歌的一个的序曲。而这仆人之歌描绘的，就像我们的讲到的题目所讲的一样，这仆人之歌所描绘的就是仆人对神坚定的顺服，这也是神对他的子民的心意。以赛亚书50章4到6节，主耶和华赐给我一个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么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天清晨唤醒我，他每天清晨唤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像受教者一样静听。主耶和华开启了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抗，也没有后退。我把我的背给我打我的人打，把我的腮颊给拔我胡须的人拔，我并没有掩面躲避人的羞辱和人的唾液。在这里第4节，受教者的舌头也可以被译为帮我按回去这段经文可以吗？好，到了。 OK， 在这第4节，受教者的舌头也可以被译为是一个门徒的舌头，说明了仆人像是他老师的门徒那样，只听老师告诉他的话，以便他可以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这些疲乏的人是谁呢？根据我们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就是以赛亚书49和50章，这些疲乏的人指的是一些在被掳时期等待神的行动，等到不耐烦和厌倦的以色列人。想一想，当我们被困在一些让我们不舒服，让我们很辛苦，或者是你那一天刚好身体不舒服很痛苦的时候，其实一天感觉像是10年。我有一次食物中毒，我从泰国飞回来新加坡，只有2个小时的飞机的行程，那2个小时像是一个长途飞机那样辛苦。所以你可以想象以色列民在被掳的黑暗，在痛苦当中的时候，他们的那种不耐烦，那种的厌倦。旧约圣经静听这个词带有着顺服的意思，所以说当我说我静听了，代表的就是我顺服了。这仆人没有违抗，没有后退，是一个完全顺服的完美示范。而这仆人的顺服 完全的顺服让我们想起了耶稣。耶稣对神完全的顺服证实了以赛亚先知就是他所预言的这位神所拣选的仆人。在约翰福音十二章耶稣这样说，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说话，而是差我来的父给我的命令，要我说什么讲什么，我所讲的正是父吩咐我要我讲的。耶稣照着天父的吩咐，只说天父吩咐他的话。这仆人的顺服跟当年以色列民的悖逆其实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对比，一个很大的差别。以赛亚书四十八章，神呼吁他的子民说，你们要静听我的话，因为他神要指引他的子民走在他的道路上。接着以赛亚神这样宣告，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这样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教导你的，使你得益处的，是在你当行的路上引导你的。神的盼望就是以色列民会像这顺服的仆人那样，正面积极的回应并静听顺从他。但不幸的就是以色列民并没有注意到神向他们说话，他们不单是没有听到，完全是没有注意到你原来跟我讲话。那除了我之外，回到去那个书法比赛，除了我之外，我的老师也为其他的两名同学报名参加比赛。那当我知道其实这两位同学其实也不太想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他们说，不如我们一起不去，然后他们都同意了。所以在比赛后的第二天，老师在班上问，昨天谁没有去参加比赛站起来。哇，我以为我的同学会跟我一起站起来，但是他们并没有。然后我就瞪大的眼睛看着他们说，你说你们去了吗？他们的确去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在踏出校门的那一刻被老师抓到了，就在比赛的开始之前被老师抓到，所以他们必须去参加比赛。他没有办法当着老师面前就这样子大摇大摆走出去嘛，结果他们就被老师拧着去参加比赛。结果只有我一个人被罚。我被罚我要做什么？我被罚我当然要罚我的同学了。所以那三千行是谁写的？那三千行字是我的朋友写的。就是这两个。这故事的重点是什么呢？我就是这样顽皮的人。OK， 这重点是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不公平的待遇，觉得受委屈的时候，我们很难保持沉默，我们很难什么都不做。但是这就是这个仆人之歌，这个仆人对神顺服的那个的程度。第六节这里说，他把他的背给打他的人打，他把他的腮颊给拔他胡子的人去拔，他并没有掩面躲避人的羞辱和人的唾液。我们看到这仆人在面对这些恶劣的虐待的时候，他是完全屈服的一个的状态，不作声，他没有大喊无辜，他没有叹息，没有哀哭，没有呼求神为他伸冤，他是一个完全自愿去承受这一切的羞辱的一个的姿态。所以这又让我们再次的想起耶稣了。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总督的士兵把耶稣带到总督府，召集全队士兵到他面前，他们脱去他的衣服，给他披上朱红色的外袍，又用荆棘编成冠冕戴在他的头上，把一根芦苇放在他的右手，跪在他面前讥笑他，犹太人的王万岁，然后向他吐唾沫，又拿起芦苇打他的头，戏弄完就脱下他的外袍给他穿回衣服，带去钉十字架。耶稣被吐唾沫，他的头跟脸被打，他的衣服被脱去，他被羞辱被讥笑。这些行为告诉我们耶稣所受的苦是怎么样的苦呢？其实当我们观察这些行动的时候，这些行为的时候，不是每一个的行动行为都能够 带来我们身体上的疼痛。被人吐唾沫，它不会造成我身体上哪里有淤青，哪里手断脚断。但是被人吐唾沫，我们感受到的是什么？我们感受到的是羞辱。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不单是肉体上的受苦，他同时也承受着被钉十字架的羞辱。而这仆人怎么可以这样的顺服神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呢？我们看第七到第九节。但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必不羞愧，因为我板着脸好像 坚硬的碎石，我也知道我必不会蒙羞。板着脸好像坚硬的碎石，表达的就是仆人面对困难，面对受欺压的时候，他坚定的信心，不动摇的信心，他就是定义要去面对这些的苦难。然后第八第九节，那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讼呢？让我们一同站起来吧，谁是指控我的？让他就近我来，看那主耶和华帮助我，谁能定我的罪呢？看那他们都要像衣服渐渐破旧，蛀虫必把他们吃光。尽管面对重重的重重的困难，神的仆人依然充满着信心，因为他知道神与他同在，神会帮助他，为他平反，所以他不畏惧任何的控告，还有这些控告所带来的结果的后果。那或许仆人必须面对众人的嘲笑，但最终他将会得到充分的平反，因为他知道他信靠顺服神，并把结果交给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决定是正确的，所以他坚信选择信靠顺服神必不会蒙羞。而仆人对神这样子的信心呢，也透过他称呼神为主耶和华充分的表达出来。在希伯来文，神主耶和华 Adonai Yahweh， 他的代表的是强调着神是统管万有的主宰，还有神是以色列盟约的一个的神。而这个称呼主耶和华在这首单单在这首仆人之歌里面出现了四次，在四五七九节。而这样子的称呼在这四首的仆人之歌里面只有出现在这一首仆人之歌。所以当仆人意识到神是那个统管万有的神的时候，他说唯一恰当的回应就是顺服。他以行动顺服来告诉我们，顺服就是我们回应掌管宇宙万物的神的应当的一个的回应。而第八第九节所描绘的是一个庭审的一个的场面，神的仆人站在庭审受审判的一个的场面里面的现场里面，宣称自己是公义的，并挑战每一个前来要控告他的人说，如果主耶和华为我辩护，谁能控告我？这样子的信心，他可以有这样子的信心，因为是他知道他所面对的苦，他所面对的这些控诉都是无中生有，都是不真实的，而且他所面对的这些控诉完全是因为他顺服神的结果，不是因为他不顺服神。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对比。以色列人所处的逆境是因为他们不顺服神，受到神的审判，而这仆人在面对受苦的时候是因为他顺服神，按照神的旨意。所以尽管这仆人面对他的敌人的控告受到虐待的时候，他深深的知道神会为他作证，证明这些指控他的人都不能站得住脚，所以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坚定的信心。最近有一位姐妹，她自愿为她的一个住宅的社区服务做事，结果却反过来被这些群体里面的人无理的指控，被诬告，而他必须为着这些指控告上法庭打官司。 那这些事情不是在新加坡发生，所以整个过程很漫长，整个案件的处理也很多，有很多可以质疑的地方。不但如此哦，这个姐妹她的那些控方还把这姐妹的控诉一一的展示在布告栏上，让所有的那个社区的公众人士都去看某某某做了什么事情，这是她的控诉，这些是控诉的结果。姐妹分享说，最难受的不是因为她要支付所有相关的律师费，不是因为她要赔偿，最难受的是她还必须要一直被这样的羞辱。所以这姐妹所经历的痛苦、委屈还有羞辱，不是因为她做错了什么，她犯了什么罪，她所受的苦是跟她的敌人恶意所造成的，她是无辜的。所以在这个漫长困境当中，姐妹说，她告诉我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不断的提醒，不断的说服自己，不管面对多么不公义的事，都要紧紧抓住神。但是有一个挑战，她说有一个声音一直跟她说，你怎么样说服别人相信神，还有继续的服侍他，因为你这位神没有打胜仗，作为他的仆人，你还要一直被羞辱。弟兄姐妹们，或许跟随耶稣意味着在黑暗中依然与他同行，或许跟随耶稣意味着当我们面对挫折、不公不义、被羞辱、被虐待时，仍然选择不放弃对神的信靠和顺服。很多时候当我们选择信靠顺服神的时候，我们会心里面其实默默会期待着，啊，神会不会把我的痛苦挪走，会不会把我的难题困难完全的消失。但事实其实不是这样，事实是纵然我们选择信靠顺服神，我们所面对的苦、痛苦和苦难都可能依然存在，我们依然要去面对我们的痛苦和困境。这位姐妹虽然努力地选择信靠顺服神，但她仍然需要经历那些的诉讼、不公不义的事情，还要被羞辱。在我们今天的仆人之歌里面，仆人对神是完全的、完全的顺服和信靠，但他仍然要面对被羞辱和被虐待。耶稣完全的顺服，他也是完全的顺服神，可是他的结果怎么样？他也是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他被吐唾沫、被鞭打，全然降服在神的旨意，完全的顺服，最后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这世界上的邪恶、罪和痛苦不会因为我们选择信靠顺服神而消失，这些罪、邪恶和痛苦只有在耶稣回来的那一天才会彻底的消失。这就是主耶稣忍受十字架的原因，他愿意受苦受死，为的就是有一天他能够再回来终结一切的罪恶。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说，专一注视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他因为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忍受十字架，轻看羞辱，就在现在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位忍受罪人那样顶撞的耶稣，你们要仔细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其实当我听了这位姐妹她分享她的故事的时候，我略略跟她提起说，她的受苦让我想起耶稣的受苦，然后她回答我说，我也知道，但是我不是神。我听了她这样子回答，我心里面我也想说，我也知道，我们是人不是神，当我们经历苦难、信心动摇的时候，很难像耶稣那样的坚定的顺服信靠，很难，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需要神啊，弟兄姐妹。耶稣能够完全体恤我们的受苦，因为他自己经历了这些残忍的虐待和羞辱，他更把我们开，他更为我们开了一条 可以信靠顺服神的道路。因此在黑暗苦难之中，我们可以向耶稣，向神倾诉，依靠他，在他里面找到力量，面对人生的种种难题。有一个小男孩在美国一个小镇居住，冬天的时候他就很想到雪地里面玩，但是他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雪大约有一英尺半高，但是他这个孩子特别矮小，所以雪太深他就根本没有办法在雪中行动。于是他爸爸就走出来，在雪地里面为这小男孩开辟了一条路。他的爸爸走到哪里，雪就在哪里被划开，形成一条的道路，而这男孩就可以按着爸爸所走的足迹在雪中行走。那一方面呢，这爸爸把这小男孩本来不可能做到的事变为可能，他使这小男孩可以在雪中行走。另一方面呢，神的爸爸为这小男孩开了一条路，让小男孩看到雪地里应该要在哪里走，哪一条路径走，才不会被雪挡住。这故事帮助我们理解神所拣选的这位仆人，我们主耶稣的角色。一方面，耶稣成为我们信靠顺服神的一个的典范，他告诉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要信靠顺服他。另一方面，神赐我们有能力来跟随他，效法他对神的那种的顺服，效法耶稣对神的那种的顺服。即是说，一方面耶稣在血里面开辟了一条路，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往哪一个方向，该往哪里走。另一方面，耶稣完成了一切开辟道路的工作，以便我们可以走在他为我们开辟的道路上。耶稣因为那摆在面前的喜乐而忍受了十字架，选择顺服天父的旨意，甘愿被羞辱，被虐待。希伯来书五章八到九节，这个没有在荧幕上。希伯来书五章八到九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耶稣虽然是儿子，还是因着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从。耶稣虽然是儿子，还是因着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服。他既然顺从到底，就成了所有顺从他的人得到永远救恩的根源。耶稣为我们开辟了一条从羞愧走到去荣耀和尊贵的道路，他用他的荣耀和尊贵来取代我们的羞愧。这份荣耀和尊贵并不是因为我们在地上打胜仗，这份荣耀的尊贵是因着我们打赢了天上的仗，是耶稣为我们征战的。当我们坚定不放弃，不管生活多么的艰难，苦难多么的难受，我们坚定信靠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打胜仗了。然后在最后的两节经文，神的仆人呼召那些敬畏他、听从他仆人话语声音的人，鼓励他们要信靠神。同时，仆人也警告那些选择依靠自己的力量为自己点火的人，他们必躺卧在痛苦之中。第十节跟十一节，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的声音的，谁是行在黑暗中的、没有亮光的呢？他该依靠耶和华的名，依赖他的神。看那、你们点火的，用火把围绕，用火把围绕自己的，都行在你们火焰的光里，都走在你们所燃点的火把中吧。这是你们从我手里所要得的，你们必躺卧在痛苦之中。在这两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人，他们的共通点呢，都是活在黑暗之中，区别是在于他们如何面对这个黑暗。第一种人是敬畏神、听从他仆人话语的人，他们在黑暗中没有光，但是他们选择依靠神、信顺服神。 另一种则是拒绝敬畏神和不听从他仆人话的人，他们试图为自己创造火焰，靠自己的黑暗，靠自己在黑暗中寻找出路。而神的仆人宣告说，这些人将被他们自己创造的火焰吞噬。其实当我们想一想，退一步想一想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都跟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居住在黑暗之中。早在创世纪第三章，当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的那一刻起，黑暗其实就已经进入世界，人类从此必须经历死亡还有受苦。这黑暗可以是由这世界的邪恶，这世界的堕落，别人的罪，或者是我们自己的罪所造成的一些的受苦。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们，你正在跟怎么样的黑暗交战？什么样的黑暗拦阻了你对神信靠顺服？你会怎么样面对生命中的黑暗？选择依靠神信靠顺服，还是你会跟神说，我不用你，我靠自己？在最后，这位姐妹她说，她分享说，我官司输了，钱丢了，还要赔钱，不但要赔钱，还要被人羞辱。她挣扎说，我还有什么样的生命见证去传福音？她问我这个问题，我想了一想，当我们在面对逆境困难，在羞愧中的时候，继续的选择信靠顺服神，我想那一个已经是一个很有力的见证了。信靠顺服是作为神仆人应该有的回应。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所以信靠顺服都是我们应该对神，也是神渴望从我们当中得到的一个的回应。然后我们就把信靠顺服神的结果，他会怎么样，就交给神吧，弟兄姐妹。因为像姐妹说的，神是神，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神。所以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反思，以祷告来回应神。